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再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今天想分享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第一章的一段信息，请弟兄姐妹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同声的来念。第四节到第十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哪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正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跪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今天你的儿女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是主你给我们恩的恩典，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请你充满着感谢与赞美。愿你今天早晨你对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说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里能够更多的认识主你的恩典，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好让你的教会被造就，好让你的福音被广传。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就想分享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的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保罗他，在他神呼召他去 传道，他当他第二次循环布道的时候，他就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他就从亚洲去到了欧洲东欧。那东欧的第一个城市传福音的就是腓立比，然后他从腓立比他就经过了许多的艰难，被放在监狱里等等，然后他就到了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叫做帖撒罗尼迦。在这个圣经里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在帖撒罗尼迦一进到去，就一年上一个安息日，就是星期六，他就听到了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传讲福音，说耶稣基督受害从死里复活，然后跟他们传讲这位耶稣，就有人信了主，就有人蒙恩得救。他们那边他说有一些是当然在会堂里信主的，那些就是犹太人啊。然后他还说有一些是希腊人，有一些是尊贵的妇女。就好像我们当中有尊贵的妇女，有一些不同的人，有人信主了，教会就刚刚才开始诞生了。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这个教会呢，就是它是一个很年幼的教会。在圣经里说，保罗只在那边传讲了三个安息日，他可能会带留多一点、少一点，不过怎么样，他是年纪很轻的教会。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他然后保罗呢，因为他被犹太人犹太人不喜欢他，因为他说他传讲是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是在恩典之下。那么犹太人就要就跟其他城里面的一些人呢圣经里说是市井肥类，就是一些搞事的人来去找保罗跟他同工的麻烦。保罗不是一个人，他有同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就跟我们说他包了同工，至少有希拉有提摩太，就找他的麻烦。那保罗那个时候他就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这个弟兄的名叫耶孙，这个耶孙弟兄接待了保罗跟他的同工提摩太希拉。那么他去找保罗的时候，那个保罗找不到他们，就 抓着这个几个弟兄姊妹，这个就耶稣还有几个弟兄被他抓到那个地方官那边，说好，那搞乱天下的来了，耶稣收留了他，这些人违背了凯撒的命令，另传有一个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当年所面对的难处，有掌权的来到教会当中，骚扰他们，要抓他们，要追赶他们。啊，我今天来到，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在你们当中啊，我也听到有掌权的来骚扰，然后逼迫你们，主啊，这个是主的教会，主不会放弃你们。你希望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激励弟兄姊妹，这个在2000年前已经发生了，一直到现在这个事情才发生。可是神知道他子民的需要，所以他留下了宝贵的话来激励我们。我们今天看这些被逼迫的教会，他们有什么美好的见证，好让这些话能够激励在这每一个弟兄姐妹。虽然弟兄姐妹不多，可是跟当初一样，当初的弟兄姐妹在帖撒罗尼迦也不多，可是他们就有了信心，他们有信心的工作，有了盼望的忍耐，他们也有信心的劳苦。好，我们在这里，他们在这一章里，第一章里面，他跟我们说，这一群刚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又被逼迫的弟兄姊妹，可是他们的生命却有美好的见证，见证了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好，他说，他首先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非常的赞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赞扬他们说，他们是他们的一个众教会在那一代众教会的好榜样。他说他们，所以今天我把这个信息找了这里经文的一节当作主题。他说就是在做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第七节，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子做呢？因为他们有原因的啊。我们去看为什么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在教会刚刚出生的情况下，教教会人数不多的情况下，在教会被逼迫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做众教会的信主之人的榜样。第一是他们能够以爱心来工作，能够有这个动力的原因。这个原因保罗跟我们说，因为被所拣选所爱的弟兄们啊，保罗、提摩太、这个希拉跟他们说，你是被神所爱的，被神所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不管你们受的逼迫是多么的大，你受的难处是多么的深，你要知道你是神所爱的，神爱你们，神爱我们，神不要被难处所难倒，不要被仇敌所欺骗。而且保罗他跟称呼他们为弟兄啊，弟兄啊，每一次保罗写弟兄，就是认同这些是蒙恩得救，是被神拣选，他是神家里的人，是跟保罗有同样生命的人，他是保罗的弟兄，保罗的姊妹。他说神所爱的弟兄啊，是被神所爱的，因为神爱这个教会，爱弟兄姊妹。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保罗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因为他们保罗跟提摩太跟希拉去到那边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信了主了，他们信了主，保罗就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在腓立比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里面说，我在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弟兄姊妹。神在创世以前，你们还没开时间还空间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神点名拣选了你。他说你们是蒙拣选的哦，当我传福音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保罗说在那里不单在乎是言语，也是在乎在全能圣灵和充足的信心。那保罗为什么知道他们是被拣选的？因为当保罗跟他的同工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就信了。他信徒的责任是相信神的权柄，就是拣选。他们信徒信了，保罗知道，我知道你们是被拣选的。那保罗说他当初去到传福音，他说他有四件事情传福音， 他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说有四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他说我传的福音不仅是不独是在乎言语，他不是说不在乎言语，言语非常重要，我们传福音当然我们要传讲福音，我们要跟 好像其实《使徒行传》十七章里记载的，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受害，被杀，第三天复活，然后我们要把福音的内容用话语讲出来，我们要把神的话传讲给那些福音的朋友听，当然要传讲神的话，传讲福音，传道当然是传讲神的话。可是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说，不仅是言语，不单是言语，传福音不单只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话，不单只是把圣经指给别人看，他说不独在乎言语，然后他说除了言语还有什么，然后他跟我们说了三样事情，他说还有第二样，就是带乎全能，全能能力全柄，他说为有能力，保罗提摩太希拉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能力全柄去传，为什么他们有能力有权柄呢？因为他们完全顺服神的权柄，他们当我们顺服神的权柄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当我们顺服神的权柄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带着权柄去传福音。然后第三点他说还有是圣灵，还有在乎圣灵，我们传福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有什么才能，如果不是圣灵在那个人心里做工，我们传到口水都干都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向圣灵祈求，我们祷告，我们传福音之前我们祷告，我们为那个听福音的人祷告，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去传讲福音，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工作的是圣灵，圣灵在这听的人工作，在传讲的口的人身上工作啊，那么这个福音就有功效。他说除了圣灵，这个第三点，还有第四点，这个第四点是什么？保罗说是充足的信心，信心，他带着信心。保罗、提摩太的希拉，他们不是怀疑的，不是对于福音有怀疑，不是对于基督死里复活有怀疑，他们不是对于去传讲福音对神没有信心，他们是对着神充满着信心，充足的信心，带着信心去传福音。因为信心就表示不是靠着他们，是靠着神，不是靠自己，信心的对象就是神，他们带着信心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罗马书一章要救一切相信的，像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福音是神的大能，他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知道神爱世人， 他们知道神爱世人，他们知道神的心，他们相信神的工作。好，所以这个是四点，不但在乎言语，不独在乎言语，也要在乎全能、圣灵和充足的信心。好，然后他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这里为你们的缘故是为了什么，他还说了，还有除了那四点还有一点，就第五点，第五点这个是说到他们的见证，他们这个传福音的人保罗、提摩太、这个希拉，他们说他们在与提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相处的时间，他们有美好的见证，他们不是摆架子，觉得自己是一个神中一个大传道人，他们和弟兄姐妹相亲相爱，彼此的关怀辅助，该他们短促的相处的时间，他让弟兄姐妹看见这些人他口里所传的福音跟他生命是一样的，是一致的，不是虚假的，他不是在演戏，他不是在讲一套做一套。保罗说你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为你们的缘故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跟他们所传的是一模一样。这个是说到见证，生命的见证。圣经有一个原则，我们传讲福音不单只是口传，我们还要身传，我们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当我们传讲福音的人有一个美好生命的见证，那传讲听的人他会被你的生命所吸引，他会想认识你，能改变这个生命的人背后他所信的神是哪一位神，这个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原则。保罗说你们知道我当初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为你们是怎么样子的，感谢神。这个是最后一点，这五点为什么他们能够有传福音有这个果效。然后他说 并且你们在担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正道，就效法了我们，要效法了主。那保罗现在开始去赞扬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在大难之中，刚才我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他们所遇见的大难是什么，就是有掌权的，有那些宗教这个当时那个是犹太人，他们是宗教世界里的人，就是好像宗教局的人，在宗教世界里的人，他们不信神，他们不信保罗所传的基督，他们带着这些市井肥类，带着这些要搞事的人，要去逼迫他们，要去连耶稣也接待神仆人的那个耶稣耶稣叫做 Jason 耶稣，他就逼迫他，把他拉出来，把他几个弟兄拉去，他们受的逼迫，他们当然恐惧，他们不知道他们面对面对会发生什么，前面发生什么事，他们所信的耶稣为什么让他们经过苦难，这个就他们心里肯定是有疑惑。他说他们经历这个大难，可是保罗赞扬他们，赞扬他们什么呢？他们赞扬他们的心里有圣灵所赐的喜乐，在这个大环境大难当中，他们心里有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在大困难中有喜乐，这个是基督徒的特征。弟兄姊妹，在世上的人，如果外面的环境好，他就高兴，如果环境不好就伤心，可是基督徒不一样，不管外面的风浪多大，基督徒的心里面可以有喜乐，这个是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特征。因为这个喜乐不是从外面的环境来的，这个喜乐是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它是从里面散发出来的，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有这个生命的特征，这个生命的特征，那要是其中一点就是喜乐。那弟兄姊妹，你可能会问啊，我现在也在大难之中啊，我现在也是在被逼迫啊，怎么我好像不是很喜乐啊？这可能不是你没有喜乐，而是那个喜乐没有长出来，你知道吗？在加拉太书里面五章里面说到圣灵的果子啊，其中一样就是喜乐，有忍耐、喜乐、和平、忍耐。喜乐就是圣灵的果子，果子就是说它是生命成长成熟，然后结出果子来。他说这里喜乐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神已经把喜乐给我们了，可是当我们属灵生命不成熟幼嫩的时候，不成长的时候，我们那个喜乐就不会长出来，就没有果子这个喜乐主耶稣他还说过，我赐给你这个喜乐。主耶稣说过，在这个关于果子这个事还除了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主耶稣还说过一个关于果子的比喻，你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说到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比喻，它里面他说到这个也是一个果子，他。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对不起，十五章我们只是想注意到下面那一节，他说了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比喻，他下面他在十节里面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长存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长存在他的爱里面。他说你要守我的命令，要顺从我，顺从我的话，活在我的话语当中，然后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说了，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然后我最喜欢就是下面那一句话，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原来当我们愿意顺从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可以满足，不但只有喜乐，而且这个喜乐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能够充满。其实原文里面他说是这个至少我这个英文的翻译里面他说 so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 好让我们的喜乐能够丰满，能够满了我这个我们这个被大 大困难所逼迫，有难处的人，那个我们的内心能够因着顺服主，因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灵，那个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会长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会充满着喜乐，而且这个喜乐能够满足我们。感谢神。所以他说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好几个长处是保罗跟同工们在这里赞扬的。第一个就是在大难中他们有喜乐，第二点就是他们领受了正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就是说他们是愿意谦卑的去跟保罗、跟提摩太、跟希拉去学习，去听福音，他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救主。不单止这样，他们还愿意跟听灵命精神的道，他们愿意谦卑的自己，有谦卑的心，有学习的心，他们在这里聆听灵受正道，他们愿意谦卑的去学习。还有不单止学习，不是听了而已，然后不是主日听了一场道，然后星期一就做他该做的事，跟生命上完全没有改变，不是。这一群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可爱，他说他们除了聆听了正道，他们还效法保罗，还效法提摩太，还效法希拉，他说效法了他们。因为他们看在这些神的仆人身上，他看见了美好生命的见证，他看见了他们的谦卑，他们的温柔，他们的忍耐，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那么他对于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他听了这个道，他们听了这些道，他们也看见这个道活活的活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就效法他们。效法就是要跟他们学习，他们成为他们的榜样。保罗、提摩太、这个希拉成为他们的榜样。那么他们没有停留在这里，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不单只效法这些神的仆人，他们还效法主。当初他们可能对于主不多的认识，他们只能靠着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他们看见这些老基督徒有一些美好的见证，他们就效法他们。可是当他们当生命慢慢成长，他们慢慢越对于神为对于主越来越认识，他们知道他们不单只是效法这些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姊妹，他们还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是美好的见证，是因为他们活出了基督的生命，他们效法主。感谢主。他们不只是听到，他们还是行道，他们在生命上有美好的见证。而且保罗说，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盖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你知道吗，马其顿是东欧一大块的地方，在东欧，在这个希腊那边北方，还有亚盖亚。亚盖亚包括了这个在保罗第一次传道，每一次传道基本上他都经过的那一块地，就是加拉太的众教会就是在圣经里说到的比西底的安提亚、的达比、以哥念、路士德还有以弗所、哥罗西这些的教会他说你成了亚细亚跟马其顿众所有信主之人榜样。真的，我们不能想象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被逼迫，刚刚生出来的弟兄姊妹，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怎么会成为别的这么多教会的榜样呢？这个是给我们的激励，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去盼望，不要看人少，不要看大环境被逼迫，只要我们愿意顺从神，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相信神的能力，我们传讲福音，我们领受正道，我们效法在我们当中有美好见证的弟兄姊妹神会坐在我们身上，就会在他的教会里面做我们连想也想不到的工作。他说这里我们你看看，这里有一个好像有几个环，有几个人被影响。第一，我们是看见保罗带着影响了提摩太跟希拉。是提摩太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很年轻，保罗是在跟希拉在传道的时候，第二次传道在这个路士德，有人介绍提摩太，他说这个年轻人他很爱主，保罗就把他带起来一起去传道，现在就之后就去到了欧洲。所以提摩太自己也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也是一个刚刚要学习服侍主的人，他在这些保罗他自己就能够影响提摩太，然后提摩太跟着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他们就影响了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然后现在保罗说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弟兄姊妹影响了亚该亚跟马其顿的所有信主之人的人，成为他们的榜样。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这个是教会历代以来为什么主耶稣被钉死了之后，那个十二个门徒大部分都是渔夫，能够从十二个人，能够从120个人变成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神的家，都有弟兄姊妹，这种的信仰呢，是因为以生命影响生命，然后以那些弟兄姊妹愿意以生命去传讲神的话，信靠神，依靠神的大能，他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传讲福音的时候，有全能，有权柄，感谢主。所以这里他们成为了这些弟兄姊妹的榜样。他说他们甚至他说他们的道，主的道从你们那边已经传扬出来。哇，原来他们不单只是有美好的见证，甚至他们正当他们积极的传福音，他们甚至去那个传福音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旁边的弟兄姊妹都听到，哦，原来这群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在传扬神的道，而且他们这远方的弟兄姐妹已经听见了，而且不单只是传讲主的道，他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我不用我说什么话。他说不单只是传神的话，而且他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在环境来看他们是没有什么优势，对于圣名来看他们也是灵命 不胜的弟兄姊妹，可是他们有一件事情是弥补了一切所有环境上的难处，这个就是他们向神的信心。只要我们相信神，他的大能，他的应许，在人看来很难的事，在神看来，在神里没有难成的事，感谢我们的神。他说保罗说这种的信心连其他的教会也已经听见了，这种美好的见证。他说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么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又怎样跪向偶像，离弃偶像跪向神，又服侍那又正又活的神。这一群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热情热心的接待这些传道的人，他们这种的热情接待神的仆人，也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榜样，让这些旁边的教会，这些那一代马其顿跟亚该亚的教会都知道他们对于主仆人的热心。然后他说他们离弃偶像跪向神，这个就说到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离弃偶像跪向神，然后还有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离弃偶像很明显的以前帖撒罗尼迦里面，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充满着希腊人的一个城，里面有希腊人，有许多希腊神话的像，这些偶像，他说你们要离弃偶像，在今天我们在中国人的背景也有许多的偶像，特别是中国的南方有许多的偶像，有观音，有那些关公，有许多这些偶像，甚至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这种背景，是从小都没有在家里没有偶像的，可是你活在这个现今这万趣病里面的时代，人喜欢去造偶像，造什么偶像呢？比如说明星啊，明星也能成为偶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觉得全部朋友都有偶像，我也要找一个，我要找唐明伦。 那个谁，四大天王找一个来做偶像，啊，为什么人会叫人做偶像呢？奇怪，你这样想起来很奇怪。可是人就是喜欢把一些其他不是神的人东西，把它当成偶像。现在我们明说了，你打开报纸，把一个信息说偶像某某人的偶像，小孩子会说这个是我的偶像，可能是明星，可能是球员，可能是很成功的商人。不管怎么样，只要任何东西取代我们心目中神的地位，这个就是现代人的偶像。你的偶像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老公。只要我们神要我们心里在里面，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心里的 number one 第一位应该是神。可是当我们的心目中有另一样东西，另一样人，另一样事物取代了这个地位，这个就是偶像。保罗说你们要离弃偶像，离弃偶像，然后归向神。离弃还不够，只是离弃了可是没有归向神还不够，神要我们的全部。神不单只不要我们敬拜别的偶像，他还要我们归向他。神救我们不单只赦免我们的罪，他还要我们属于他。而且不单只属于他还不够，神说要服侍他，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服侍他。在我们在可以在聚会的时候服侍他，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服侍他。保罗说在这个哥罗西书也好，以弗所书也好，他说当我们跟别人打工我们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做给神。我们服侍的不是人，是神。我们背后的老板是神。不管我们是服侍孩子，或者跟服侍太太、服侍老公、服侍在公司里的员工、上司，或者在学校里的同学，在每一处地方我们都能够服侍神，我们能够见证神。因为保罗说我们真正服侍的是神，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服侍神，因为他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又假死了的神，他是真的神。他不是只是主日聚会里面才出现的神，他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存在的神。他是真真实实的神，他要你全心的去服侍他、敬拜他。然后他说要等待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是主耶稣，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拯救了我们。原本我们这些活在失踪的人、最终的人，也是要死在最终的人，我们要面对神的愤怒。可是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听了福音，相信了他，我们能够逃过神的愤怒。好，然后我们不单只是蒙恩得救，能够服侍神，而且圣经里常常的提到，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的主题，就是我们要等候主耶稣从天降临。主耶稣他会降临两次，第一次2000年前他已经来了，就像旧约所说，他同女怀孕生子，生在伯利恒，所有关于主耶稣第一次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所有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预言也必定会应验，主耶稣将会再来。主耶稣他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渴慕的心等待主耶稣再来？有没有渴慕的心盼望主耶稣快快的把我们接回天家，快快的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快快的让我们脱离现在的苦难。盼望主耶稣的快来是历代2000年来主的儿女们所要爱主的儿女们他们所等待的事情。他们就是心，他们不是等死，他们是等主来。主来，就算一切的难处当中，他们知道主掌权，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这本书信的开始，这个开始我们很快做一个总结，是保罗、提摩太跟希拉他们去鼓励跟赞扬提撒罗尼迦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大难中的弟兄姊妹却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他们聆听真道，传讲福音，接待圣徒，有在大难中有喜乐，他们相信神。这一切是神对我们的鼓励，愿意神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神，好让神能够在这里被彰显，他能够祝福这个聚会，好让神能够在天上得到他该有的荣耀。好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帖撒罗尼迦在东欧的北方，他竟然能够影响马其顿和亚该亚这些所有信主的人，那我们不要灰心。当我们愿意顺从主，很可能虽然这个聚会是在南沙的一个地方，可是当神的儿女愿意顺从神，神能够将使用你们，你们成为神的器皿，神的见证，可以鼓励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个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都是神家的人，虽然我不是住在这，我几个月来才可以看弟兄姊妹一次，可是我们是一家人。我来到这里， 我被激励，你们也激励我啊！我们去别的地方聚会，我们彼此生命造就，我们彼此，我们因为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他是又生又活的神，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历史里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成为了神的见证，我盼望南沙也再多一个教会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脱离你的愤怒，你还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来常常的去聆听你的话，去信靠你，去服侍你。主啊，感谢你在历代，从新约时期到历代的教会，你2000年来你兴起了许多神中心的仆人，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世界的各地留下了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榜样，激励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仇敌不甘心，他常常做破坏的工作，做拦阻的工作，可是主在这些大难中，我们能够有喜乐，我们能够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你所赐的平安，世人不能夺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今天的话能够激励弟兄姊妹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追求你，更多的去传扬福音，更多的去在正道上站立得住，好真过的能愿意把主你的生命分享给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事。主，愿意你得到一切的荣耀与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